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道理，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使命门徒让我们知道神在全地工作的事业，透过不同的牧者、传道、同工、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聆听神的心意与作为。世界华福中心源自于1974年世界华人福音运动，当时神感动了70多位华人教会的领袖，在洛桑世界福音会议领受华人教会天下一心，广传福音直到主临的意向，发起了世界华人福音运动，简称华福。感谢神的带领，如今全球海外华人教会9000多所，大约有1000多所的教会以不同的形式参与普世拆船的事工。在每一集的使命门徒，华福总干事董家华牧师会访问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一起来探索当代关键的议题，透过不同的文化了解彼此的差异，重新反思自己的处境，学习以更多项的思维来看待教会的事工，激荡想法，前瞻未来。什么是呼召？呼召会改变吗？呼召的变与不变是什么？神的呼召与职业身份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当弟兄姐妹进入职场、城市文化，或者是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地方，慈惠行善也算是一种宣教吗？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世界华福中心与台湾校园出版社合作，集结了十几位的作者，合写了一本叫做《使命门徒的职场生活》这本书，期待借此抛砖引玉，使堂会正式培育门徒透过职场的工作回应整全使命的责任，也期盼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能带着基督信仰的深度、厚度与温度，在职场见证和展示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聚焦在讨论召命与工作的意义，第二部分则剖析了当代职场的处境，第三部分则正视职场人士在面对挫败与挣扎当中的牧养与关顾，第四部分讨论了门徒使命在职场的实践，第五部分则是提出堂会可以如何培育职场人做主门徒的具体建议。今天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台北 IM 行动教会的杨大鹏牧师，来和我们分享当代职场的一个现象——斜杠，以及他自己亲身过着斜杠人生的体会与反思。大鹏牧师，你好。
你好。
我等一下在访谈的当中可能会不小心叫大鹏牧师叫学长因为其实我认识大鹏牧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是大学生，那大鹏牧师是我大学高我一届的学长，所以以前都习惯了叫学长学长学长虽然大鹏牧师现在当牧师了，但是我们私底下相处的时候，我最习惯的称呼还是学长，所以等一下我可能就用学长来称呼。那大鹏牧师，可不可以可以请你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过去服事的旅程，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好不好
？OK， 好，大家好哦，我是大鹏牧师。那刚刚我听到嘉华说无意间哦会叫我学长，其实我都不太敢当了， 因为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董牧师、嘉华牧师他是我的学长，因为他比我更到美国更早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们都读 Fuller，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不太敢当，或者自己也觉得蛮错乱。
通常是从第一个重叠的学校开始算的。
OK， 好，我自幼是成长在一个外省的第三代基督徒家庭啊，那但是我有点像在教会长大，因为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外婆这边都是基督徒，那但是呢，我又没有很认真，我也觉得跟教会的年轻人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就很少去教会，大概就是圣诞节、复活节这种露个脸一下，所以我自己一直觉得我像个属灵孤儿一样，就是好像找不到一个家这样子。但一直到我大学的时候，这个我终于找到一个家了。那时候我在大学，在台大的这个学生团契、学员传道会所这个在带领的一个学生团契里面，我觉得找到归属啊。那时候大三的时候，当然也是同学介绍的。那当初是为了想交女朋友，因为介绍我进去那个节目，
很
我就
真
想
实，
跟
很真
他这
实。
样子。对，所以我就开始加入了这团契哦。那我也在那边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学校团契里的辅导啊，跟这些学长姐跟同学，我觉得很有归属。那他们也很照顾我、关怀我，并且带领我。所以在我大三的时候，我就经历一个属灵的复兴啊，在一个寒假的学员的营会里面，我就整个被神改变跟点燃，所以也在那个时候大概就确定想要成为一个全职服事的传道人。那大学毕业以后，当然当完兵，我就照着自己的计划跟神给我的感动，我就加入学员传道会，在那边有4年从事学生的工作。那4年之后，因为觉得自己想要更进一步的一个装备，所以我就前往美国富勒神学院去读这个宣教硕士。那也是在那个时候成为董牧师的学弟，那时候实在真的很被照顾这个初到美国这个人生地不熟的，真是董牧师的一个照顾。对，那就神学院读完之后就回台湾，那有短暂的在职场上的一些工作，将近1年吧。然后再有一些职场上的一些体验哦，那很快的就进入台中烈火教会，成为那边的全职传道了。那大概3年左右，又回到台北，成为爱恩行动教会的传道人，一直到现在。
学长，其实你在分享你的整个过程的时候，包括你从小在教会长大，然后好像就是觉得格格不入，但是在学院找到一个大学的时候，学院找到一个归属的家，然后后来这个毕业之后，就很自然的就加入学院传道会。那4年之后，你为是什么样的原因你会去读宣教的硕士？
哦，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大学是读这个工商管理，如果没有成为传道人，就很世俗的想要赚钱啊，
是，
等等。那虽然全职侍奉神哦，但是我觉得心里一直有一种冲突，就是属灵跟属事不能结合吗？那在职场上的工作弟兄姐妹，他们就没有神圣的呼召，我们这种全职传道人才是比较爱主吗？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在当时学员侍奉的一个环境里，好像找不到一个答案。
OK。
因为那边当时是很强调，也希望年轻人就是学生可以来回应全职的呼召，因为何尝广大工人短缺。对，所以那我想要寻求这个答案。那当时发现，在美国富勒神学院这个跨文化宣教的这个 program 这个学程好像有很多关于这些方面的一个探讨。因为当时这个 program 这个学程，他讲的跨文化宣教好像比我们华人所讲的这个宣教更广泛。过去我们在华人说教会所体验的宣教，可能是你到一个蛮荒部落，然后学习语言，然后你就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埋在那边，然后对当地的土著传福音。我们小时候听到宣教故事都是这样。可是我在富勒那时候，我在 了解这个学程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他有讲到很多你怎么样进到职场工作的场域，在那边宣教，你怎么进到一个城市的文化里面在那边影响人他们说这也是宣教或者你在一个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怎么样去透过一些词汇助人的工作去宣教。诶，我觉得这个好像我蛮想去进一步了解，所以你那时候就有想说去读神学院，去富乐神学院这样子。
OK， 那你后来你觉得你有找到整合的一条路吗？
有听到很多理论，也有很多的同学们或师长的这些经验跟见证，所以让我觉得应该说更有勇气，也更笃定，也这是有可能的。
是，
所以当我回到台湾，我为什么会先进入职场工作？因为就是想要去做这方面的尝试。
是，
那及至我前三年两年，我跟太太开始创业，斜杠人生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个主题，也是我觉得在回应自己那个最起初的那个感动吧。我觉得算是有找到这个可能性。那答案其实我一直到现在还在摸索，
是
它怎么结合得很好，怎么样在各个层面都有影响力这样。
其实我刚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会觉得说，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华人特别，但是也许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找一个标准的模式或标准的整合的方法，但是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看到说，这是第一个上帝的心意，第二个是可能的，但第三个其实上帝带领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种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看到上帝不断呼召人，但是上帝呼召每个人的方式都不太一样，你大概很难看到说一模一样的呼召历程。那所以刚刚学长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说或许学长在 Fuller 的学习其中一个就是看到可能性，也看到这条路是合神心意的。但是当你再继续往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一边走，坦白讲一边修正，一边走一边去探索，看到同时看到其他人也许有走的好的地方，也有走的很挫折的地方，同时自己在走的时候也不一定是重复别人的路，而是在走一条好像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条新的路。这是我的一个感受，我不知道学长你自己的体会是不是这样。
100%同意。
那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是其实可能但听众可能听了之后可能不知道，但是这个大鹏牧师在台中职场之后就到了烈火教会，后来就到了台北的 IM 行动教会。那 IM 行动教会其实是一个就我们旁观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创新非常敢去尝试，甚至一开始我如果理解没错的话，他可能是十几年前第一个开始的华语的纯网络教会当然后来变成实体的但是就是说在十几年前他们就去做这个尝试。可是学长我认识的大鹏牧师，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在台湾的另外一间教会这个的成长的。那间教会就是很典型的华人的保守福音派大概就是像我成长的教会背景是差不多的。那我也很好奇学长，你自己在两个那么截然不同的教会当中服事你自己是有什么体会，以及当你这样的背景的人进到 IM 行动教会的时候，你自己又有什么的有经历什么冲击吗？或者有什么学习，或者你怎么去调试这样的教会文化差异？
冲击是一定有那怎么讲
还是不好说。
而不是不好说，我在想要怎么讲，我是有很多学习啦那但是我在进入 IM 之前不管我在富乐或者我在台中烈火教会，其实我就一直在很多的摸索跟尝试，其实我就已经慢慢的脱离我过去这个传统教会的一些背景跟限制。
OK，
因为我觉得但不是这个批判过去啊，但是我觉得太过保守或传统的一些 教会带领或经营的模式，真的在一个快速变动的环境跟时代当中，真的找不到出路。那所以我就是一种探索跟一种想要找到出路的心态。我在复热在台中烈火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尝试。那进到 IN 其实我是蛮兴奋的，我也是觉得，会不会有一个答案，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道路。那也可以跟这些台北IN教会的这些牧者同工们好好的学习。然后当时我也觉得自己应该蛮预备好的，因为我对这个当代的一些不管是工具啊、文化啊、语言啊、传福音的方式啊，我都有一定程度的一些掌握，或已经有一些试验跟尝试，我应该可以跟 IN 有很好的融合。对，但当然进去之后又是
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还是很多的学习，还是很多的被整个打碎重建的一个过程。
是被主任牧师打碎重建，还是没有了？开玩笑，
Amen。
所以对学长来讲，就是可能在传统教会当中，我们也成长，我们也吸收，里面也在当中被装备建造。可是看到说，大概面对一个快速变迁的时代，有时候一成不变，就像学长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格格不入，或者是一种好像真的只是这样吗？真的只有这样子吗？只有这样子活出信仰吗？那到底还有没有路可以走？那在学长刚刚也提到说，其实你是在一个不断尝试整合这个不回应上帝，是不是真的只是全职传道人的方式才可以？那一般职场的弟兄姐妹呢？那我觉得他背后就牵涉到一个议题，就是什么是呼召，以及上帝的呼召与职业身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到说要当传道人要有呼召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我国高中的时候就很羡慕当传道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劝我说啊，你不要被外表给骗了，传道人很辛苦的啊，你不要看每个礼拜天传道人可以在上面讲下来之后开会都是他们要听的啊。那可是我就从小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羡慕，可是当时就一直有一个声音，很多人就提醒我说，嘉华，你不能够单单凭着你的喜好、你的羡慕去做一个职业的决定啊，你这个当传道人是要有呼召的啊。可是现在反过来就很好奇说，难道当商人就不需要去想清楚这是不是上帝的带领吗？那为什么只有做传道人需要呢？那当然我觉得两边各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当传道人真的很辛苦啊，有些时候真的会想放弃，所以曾经有一个很明确的呼召的这个经历跟体验，很多时候是帮助我们能够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坚持的走下去，所以它还是有它很美的价值的。可是当学长在不论是在自己的体验的过程还是在神学院的学习，学长你会怎么去回答说什么是呼召，以及上帝的呼召与我们职业身份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职场上真的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吗？作为一个职场人，
其实回应嘉华刚刚的这个，或者说我们从小所接收到这个观念其实你现在问我就会有一个很大问号跟质疑如果说所有的人都认为所有的职业，当然剔除那些违法的啊，或者伤害的。如果所有的人对所有的职业都觉得我要找到一个神圣的呼召，然后用这种谨慎的心态，从小就这样子来寻求神的话，那是不是不同一个局面？就不会只有传道人是在这件事情上特别谨慎、特别寻求，然后也要一生持守？那会不会其他人？当他们在从小就被教会有一种教导，所有职业都是神圣的，所有职业你都要找到一个呼召，那他们会不会就更有机会在不一样的场域跟职场里面去发挥神国的影响力所以从小我们被教导传道人是神圣的，你意味的就是其他的工作是世俗，传道人你需要有那个呼召你意味的就是其他的职业你不需要，你就按照你什么学校，你什么科系，你什么样的机会，谁帮你介绍，你进到哪里你就做什么事。所以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突然就有种这种颠覆的想法，我就觉得你说不定我们不要这样教导的话，说不定走出一个新局，然后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去寻求那个神圣呼召。
是，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呼召应该不是只属于传道人。简单来说，呼召就是上帝在邀请人跟他同工。 然后参与在他在世界上这个救赎计划里面，他就是一个邀请。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上帝应该对每一个他的儿女都有这个邀请，而我们都应该回应这个呼召啊。
是。
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那呼召跟职业这个关系，应该是说所有的工作它都是神圣的。从神的角度来看，那都有一个神国的一个价值存在。
是。
它不是二分法，有上帝的呼召跟你是世俗的职业身份，它不应该是这样二分法。所以不管你是传道人，你是牧师、宣教士，你有神圣呼召。那你做一个医生，你做一个老师，你做一个工程师，他也不是世俗的职业而已，他应该也要去找到一个神圣的上帝对他的呼召，然后在那个岗位上去服侍上帝，荣耀上帝。
听学长这样讲，我在想，我可以再进一步的往前推，也很好奇学长是怎么看的，就是说，比如说领受一个传道人终身传道的呼召，但是可能在回应呼召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可能会在堂会当牧师，后来成为宣教士，可能后来又进到机构啊，最后又回到这个堂会做牧者，好像职分会有改变。好，那到底呼召跟职分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刚听学长在讲的时候，我心中也的一个疑问也是说，对，每个工作都需要有呼召，可是我们心中想的呼召好像是一旦领受了就不会改变。那什么是会变的？什么是不会变的？那我也想听听学长你的看法。
我觉得不会变的是你持续的爱主，你持续的想要传福音影响人，持续的走在神对你心意的带领当中。那职分我反而看得很淡啊。甚至其实我是一个全职传道人，但是也不是没有看过传道人用一个说法还俗好了。
还俗 ,OK。
对。那从我们长辈的观点或是更上一代的观点，这是大逆不道啊，背离呼召啊。可是如果他还俗了，他还是在那边持续的爱主，持续的传福音，持续的门训，建立教会，而且他也确定是上帝对他的带领，我就会觉得那也很 OK 啊，你自己跟上帝负责就好。我就不太会去给他扣一个帽子，或者贴一个标签，或者觉得你就还俗了，你自己清楚就好了，我会这样看啊。所以我把这个界限看很淡啊。那职分你若真的有所变动，只要你自己确定上帝对你的带领，我都觉得很 OK 了。
所以简单讲，其实重点学长认为不是那个职分，呼召本身不等于一份工作的职分，而是可能工作的职分是可以，我们可以说上帝在这个时候的带领，我们经过一些查验分辨在这个阶段生命当中，我是在这个职分上侍奉来回应我的呼召。可是呼召应该是超过工作的岗位跟职分的，而是一个持续回应上帝的过程。那甚至可以说我们首先是在回应上帝，而在这个当中才领受了呼召。呼召其实本身不是一份工作，甚至不是一个工作的使命宣言，而首先是一个对永活上帝持续的回应，以及他对世人的心意，参与在他拯救世人的计划当中。
完全同意。
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1.NET。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有一句话说，神呼召你的地方，就是你最大的喜悦和这世界最大的饥渴相遇之处。所有正当的职业都是神圣的， 如果神呼召你在职场，就认真敬业地看待你的工作，成为你所在的职场那地的祝福。以下让我们一块来听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诗歌《生命的更新》。很快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芳华要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让我抬起头，不再绝望难过，抹去我的伤痛，解开灵魂的枷锁，胜过了旧的我，从此不再回头。